同志们，会议开始。常伟思将军说，在全球各战区，我们这里现在成为焦点。首先把当前情况向与会的同志们介绍一下。战区这个不寻常的术语令汪淼迷惑，他还注意到首长好像并没有打算像他这样的新人介绍来龙去脉，这倒是印证了史强的话。在常将军这简短的开场白中，他两次提到了同志们。汪淼看看对面的两名北约军人和两个美国中情局官员，感觉将军似乎漏掉了先生们。
他们也是同志，反正这边的人都是这么称呼的。
史强低声地对汪淼说，同时用手中的烟指了指那四个外国人。在迷惑的同时，汪淼对史强的观察力留下了些印象。
大使，你把烟吸了，这儿的烟味够浓了。
常伟思说，低头翻着文件。史强拿着刚点着的烟四下看看，没找到烟灰缸，就嗤啦一声扔到茶杯里了。他抓住这个机会举手要求发言，没等常伟思表态就大声说道，
首长，我提个要求，以前提过的信息对等。
常伟思将军抬起头，
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行动是信息对等的，这点也请到会的专家学者们谅解，我们不可能给你们介绍更多的背景资料。但我们不一样，
史强说，
警方从作战中心成立之初就一直参与，可直到现在我们连这个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而且你们正在把警方排挤出去，你们一步步熟悉我们的工作，然后把我们一个个赶走。
与会的另外几名警官都在低声制止史强。史强敢对常伟思这样级别的首长这么说话，汪淼有些吃惊，而后者的反击更犀利。
我说大使，现在看来你在部队上的老毛病还没改，你能代表警方吗？你以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已被停职好几个月了，马上就要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我调你来是看中你在城市警务方面的经验，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大使用粗嗓门说，
那我是戴罪立功了。你们不是说那都是邪门歪道的经验吗？
但有用。常伟思对史强点点头，
有用就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是战争时期。
什么都顾不了了？
一位 CIA 的情报官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我们不能再用常规思维。
那位英军上校显然也能听懂中文，他点了点头，
To be or not to be。
他说什么？
史强问汪淼。
没什么，
汪淼机械地回答。这些人似乎在梦呓。战争时期，战争在哪儿？他扭头望向大厅的落地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远处大院外面的城市。春天的阳光下，街道上车流如织，草坪上有人在遛狗，还有几个孩子在玩耍。地面可外面的世界哪个更真实？常将军讲道，
最近敌人的攻击明显加强了，目标仍是科学界高层，请你们先看一下文件中的那份名单。
汪淼抽出文件中最上面的那张纸，是用大号字打印的，名单显然拟得很仓促，
中文和英文姓名都有。
王教授，看到这份名单，您有什么印象？
常伟思看着汪淼问。
我知道其中的三人，都是物理学最前沿的著名学者。
汪淼答道，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目光锁定在最后一个名字上。在他的潜意识中，那两个字的色彩与上面几行字是不同的。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名字？他怎么了？
认识？
大使用一根被烟熏黄的粗指头指着文件上的那个名字问。汪淼没有反应。
啊，不太认识。想认识？
现在汪淼知道常伟思把他以前的这个战士调来是有道理的。这个外表粗俗的家伙眼睛跟刀子一样，他也许不是个好警察，但确实是个狠角色。那是一年前，汪淼是中华二号高能加速器项目纳米构件部分的负责人。那天下午，在良乡的工地上，一次短暂的休息中，他突然被眼前的一幅构图吸引了。作为一名风景摄影爱好者，现实的场景经常在他眼中形成一幅幅艺术构图。构图的主体就是他们正在安装的超导线圈。那线圈有三层楼高，安装到一半，看上去是一个由巨大的金属块和乱麻般的超低温制冷剂管道组成的怪物，仿佛一堆大工业时代的垃圾，显示出一种非人性的技术的冷酷和钢铁的野蛮。就在这金属巨怪前面，出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纤细的身影。这构图的光线分布也很绝，金属巨怪淹没在临时施工顶棚的阴影里，更透出那冷峻粗糙的质感。而一束夕阳金色的光透过顶棚的孔洞，正好投在那个身影上，柔和的暖光照着他那柔顺的头发，照着工作服领口上白皙的脖颈，看上去就像一场狂暴的雷雨后，巨大的金属废墟上开出了一朵娇柔的花儿。
看什么看？干活！
汪淼吓了一跳，然后发现纳米研究中心主任说的不是他，而是一名年轻工程师，后者也和自己一样呆呆地望着那个身影。汪淼从艺术中回到现实，发现那位女性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因为总工程师陪同着她，在向她介绍着什么，一副很尊敬的样子。
她是谁啊？
汪淼问主任。
你应该知道她的。
主任说，用手画了一个大圈。
这个投资200亿的加速器建成后第一次运行的，可能就是验证他提出的一个超弦模型。要说在论资排辈的理论研究圈子，本来轮不到他的，可那些老家伙不敢先来，怕丢人，就让他捡了个便宜。
什么？杨东是女的？
是的，我们也是在前天见到他时才知道的。
那名工程师问，他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要不怎么会从来不上媒体呢？别像是钱钟书似的，到死大家都没能在电视上看上一眼。
可我们也不至于不知道钱钟书的性别吧？我觉得他童年一定是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以致得了自闭症。
汪淼说，多少有一些酸葡萄心理。杨东和总工程师走过来，在经过时，他对他们微笑着点点头，没说一句话。 但汪淼记住了他那清澈的眼睛。当天晚上，汪淼坐在书房里，欣赏着挂在墙上的自己最得意的几幅风景摄影，他的目光落在一幅塞外风光上。那是一个荒凉的山谷，雪山从山谷的尽头露出一抹白，山谷的这一端半截沧桑的枯木占据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画面。汪淼在想象中把那个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身影叠印到画面上，让他位于山谷的深处，看去很小很小。这时汪淼惊奇地发现，整个画面苏醒过来，仿佛照片中的世界认出了那个身影，仿佛这一切本来就是为他而存在。他又依次在想象中将那个身影叠印到另外几幅作品上，有时还将他那双眼睛作为照片上空旷苍穹的背景。那些画面也都苏醒过来，展现出一种汪淼从未想象过的美。以前汪淼总觉得自己的摄影作品缺少某种灵魂，现在他知道了，缺的是他。名单上的这些物理学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自杀。常伟思说，晴天霹雳，汪淼的大脑一片空白。后来这空白中渐渐有了图像，那是他那些黑白风景照片。照片中的大地没有了他的身影，天空抹去了他的眼睛，那些世界死了。是什么时候？汪淼呆呆地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常将军重复道。
你是指最后一位吧？
坐在汪淼身边的大使得意地说，然后压低声音，
他是最后一位自杀者，前天晚上服过两安眠药，他死得很顺溜，没有痛苦。
刹那间，汪淼居然对大使有了那么一丝感激。
为什么？
汪淼问。那些照片上死去的风景画仍在他的脑海中幻灯似的循环浮现。常伟思回答道，
现在能肯定的只有一点，促使他们自杀的原因是相同的，但原因本身在这里很难说清，也可能对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根本就说不清。文件中附加了他们遗书的部分内容，各位会后可以仔细看看。
汪淼翻翻那些遗书的复印件，都是长篇大论。
丁仪博士，您能否把杨东的遗书给汪教授看一下？他的最简短，也最有概括性。
那个一直低着头沉默的人，半天才有所反应，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隔着桌子递给汪淼。大使在旁边低声说，
他是杨东的男友。
汪淼这才想起自己在良乡的高能加速器工地中也见过丁仪，他是理论组的成员。这名物理学家因在对球状闪电的研究中发现红原子而闻名于世。汪淼从信封中抽出一片散发出清香的东西，形状不规则，不是纸，竟是一片白桦树皮，
上面有一行娟秀的字。
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
连签字都没有，他就走了。
物理学不存在。汪淼茫然四顾。
常将军合上文件夹，有一些相关的具体信息，与世界上三台新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后取得的实验结果有关，很专业，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我们首先要调查的是科学边界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5年定为世界物理年，这个组织就是在这一年国际物理学界频繁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中逐渐诞生的，是一个松散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丁博士，您是理论物理专业的，能进一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吗？
丁仪点点头。我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这个组织在学术界很有名。它的宗旨是，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物理学古典理论中的简洁有力渐渐消失了，理论图像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和不确定，实验验证也越来越难。这标志着物理学的前沿探索似乎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科学边界试图开辟一条新的思维途径，简单的说，就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找出科学的局限性，试图确定科学对自然界的认知在深度和精度上是否存在一条底线，底线之下是科学进入不了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似乎隐隐约约的触到了这条底线。
很好，常伟思说，据我们了解，这些自杀的学者大部分与科学边界有过联系，有些还是他的成员，但没有发现诸如邪教精神控制或使用违法药物这类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即使科学边界对那些学者产生过影响，也是通过合法的学术交流途径。王教授，他们最近与您有联系，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
大使粗声粗气地开口说道，
包括联系人的姓名、见面地点和时间、谈话内容，如果交换过文字资料或电子邮件的话。
大使，常伟思厉声制止了他，
不吱声没人拿你当哑巴。
旁边一位警官探过身去对大使低声说，后者拿起桌上的茶杯，看到里面的烟头之后，咚的一声又放下了。
大使又令汪淼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刚才那一丝感激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还是克制着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与科学边界的接触是从认识沈宇飞开始的，他是一名日籍华裔物理学家，现在为一家日资公司工作，就住在这个城市。他曾在三菱电机的一家实验室从事纳米材料研究，我们是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技术研讨会上认识的，通过他又认识了几位物理专业的朋友，都是科学边界的成员，国内国外的都有。和他们的交往时谈的都是一些很，怎么说呢，很终极的问题，主要就是丁博士刚才提到的科学底线的问题。我一开始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作为消遣。我是搞应用研究的， 在这方面水平不高，主要是听他们讨论和争论。这些人思想都很深刻，观点新颖，自己感觉同他们交流，思想开阔了许多，渐渐变得很投入了。但讨论的话题仅限于此，都是天马行空的纯理论，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曾邀请我加入科学边界，但那样的话，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就变成了一项义务，我因为精力有限就谢绝了。王教授，我们希望您接受邀请，加入科学边界学会，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常将军说，我们希望能通过您这个渠道得到一些这个组织的内部信息。
您是说让我去卧底吗？汪淼不安地问。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